平辽王薛仁贵，因为心里都感到不平衡啊，感到压抑，下定决心过些日子辞官不做，就在家当个老百姓多好。虽然说功名什么都没了，乐得清闲自在。偏赶这时候消息传来，六国联合进兵进犯大唐，薛仁贵知道了。哎呀，一算计，看着没，皇上肯定得加封我元帅，没有人领兵。原来我干爹造袍大将尉迟恭死了，千斤重担落到我头上了，我还给你领兵？我不干。但没有借口，只好诈死瞒明，这就是以往的经过。那么您听，杨家将杨六郎也诈死瞒明，有很多的事情相似，咱们不必细说了。那么当时说薛仁贵听俩夫人说完之后也急了，女儿让土匪抓住，这还了得了，赶紧吩咐一声备马抬起，穿着便装他冲出去了。到外头一看，他傻眼了，俩土匪头子，一个是东床驸马秦怀玉，一个是扫北王罗通，俩人见薛仁贵乐了。大哥大哥，您不死了吗？怎么就活了吗？大家，哎呀呀呀，上当了。薛仁贵又不会说瞎话，满面臊得通红，二位贤弟呀，我有难言之隐呢。大哥，您不说我们也知道，搁在我们身上也得这么做，但是没有办法，把皇上都急坏了，现在正等着呢。金莲什么事儿没有，这都是徐军师定的计策，没办法见皇上，把皇上又请进大王庄，咱不必细说了。程咬金晃了大蓝脑袋，我仁贵啊，别怪我啊，别怪我，这都是牛鼻子出的损招，我没办法，我不这么干他杀我呀。大伙是啼笑皆非。那么说薛仁贵在棺子里躺着，脸都变色了，那好办，有一种药，吃上这种药，一天一夜手脚冰凉。薛仁贵是干嘛的，全懂这些东西，过了劲儿了，没事了就拉倒，有事再吃一粒，这都是袁天罡李春风给他配的药，这药一直在家保存着，这咱不必细说了。君臣一见面，李世民现在出来哭没别的事了，薛王兄，朕对不起你。可事到如今怎么办，国大空虚，缺少良将，非得清带兵不可呀，你要以国家为重，民族为重啊，你再委屈也得放到旁边，晓之以理，动之以情。薛仁贵是什么人，以国家的利益为上啊，想到这些事情，觉着自己诈死瞒明啊有点过分，好像有点内疚，对不起皇上。薛仁贵答应了，陛下放心，臣愿意领兵带队，但是我还有个条件，我得说出来，陛下您得好好考虑。说吧说吧，爱卿什么条件我都答应，我没有过分的要求，您还别不爱听。我为什么诈死，我心里都过意不去啊，我难受，成亲王一日不死，我不能败帅，我打算用李道宗的人头祭大旗，我才能出兵，就这么一个条件，您能答应吗？答应二话不说马上我跟您走，不答应对不起陛下，另请旁人。他一下把皇上给叫住了，那面是自己的亲叔叔，一国的太上皇啊，你说答应薛仁贵的要求，就得把成亲王李道宗捆起来脑袋给砍掉，不答应薛仁贵拿一把不领兵，真把皇上给叫住了。这薛王兄啊，那件事情已经平息了，已经做了了断，那李道宗已经被撸官罢职，贬家为民，我看也就算了，你就叫他活他还能活几天，通过这件事情没死他扒了层皮，而且他的女儿不管怎么说也死了，你干脆就高抬贵手饶他一命。不， 陛下，这不是我个人的事，好像我薛仁贵心胸狭窄，斤斤计较。陛下别忘了一件事，我老干爹造袍大将尉迟恭为我鞭断紫禁门，碰死在内皇城，陛下你忘了吗？我要李道宗的命跟我的关系不大，主要给我干爹报仇，没有他设毒计陷害我，老元帅能不能死？难道老元帅就白死了吗？我对不起我干爹，我早就发了誓了，不给我干爹报了仇，我绝不出头。请陛下想想，权衡利弊，我说的有没有道理？对对对，李世民冒了汗了，这，让薛仁贵问的是张口结舌呀。对呀，还有尉迟恭这茬儿，尉迟恭死的多惨。哎呀，皇上啊，心里头不傻呀，但这旨意没法传。正为难之时，他的眼光看了看程咬金，那意思啊，你得帮帮忙。他知道程咬金点子多，你看这程咬金呢，破车还爱揽债呢。程咬金一看皇上跟薛仁贵顶着牛了，大伙非常尴尬。这，程咬金出来，哎，仁贵啊，仁贵，哎。我说两句，陛下，我说两句，这事儿好办，好办。仁贵啊，杀人偿命，欠债还钱。李道宗那么不是东西，他理应该给毙命。皇上嘴不说，他没法说，但他心里头清楚，不就是要李道宗的命吗？不就是拿李道宗的脑袋记大旗吗？啊，我答应了，你交给我了，行。陛下，这交给我了。皇上一看，交给你了，我还没表态呢。再看程咬金冲着皇上连晃脑袋再急眼，皇上也糊涂了啊，心说大概程咬金有主意，让我别顶牛，先缓冲一步，然后他能有办法救我皇叔不死，还能叫薛仁贵挂帅，大概是这意思。所以皇上也说了个糊涂话，好，既然鲁国公出面，朕满口应承。仁贵啊，这回你听明白了，行了吧？我答应就是了，谢主隆恩。陛下答应了，我二话没得说，马上离开大王庄，跟您还京。简短结束，薛仁贵把家里的事情安排完了。还有那几家着火的呢，人家倒霉不？包赔损失，安抚人家，讲清道理，又给了不少的银子，那些家自然也就没得可说了。灵堂撤掉，细算也瞒。薛仁贵第二天跟着皇上赶奔巴水长安，到京城没地方待呀，先住的金瓶馆。皇上这也放了心了，问程咬金，我说鲁国公，你那什么意思？
哎，陛下，你交给我吧，你别顶牛啊！你看薛仁贵要这个条件，你就不答应，那不就完了吗？
这个事情都有缓冲的余地，您把这事儿交给我。哎，你皇叔那不能有事儿，我还得让仁贵心服口服，还得领兵。
多谢鲁国公，
你可替朕解了围了。将来我必有答报。
哎呀，咱们谁跟谁，我能要求答报吗？你放心吧。
自从薛仁贵进京歇息几天之后，势在燃眉啊，马上点兵，京城大兵30万，日夜操练，教军场可忙上了。翟良辰挑吉日，薛仁贵这才金台拜帅，意势相当隆重，杀牛宰马，犒赏三军。皇上亲自赶奔教军场，举行了授旗授权典礼。李世民亲自把龙泉宝剑摘下来赠给薛仁贵，令自己交给薛仁贵，把扭头狮子、烈火、黄金的帅印往薛仁贵脖子上一挂，这算把军事大权、指挥权全交给薛白袍了。在战争年月，武将吃香，那薛仁贵掌管军事大权，这还了得吗？
马上颁布17条禁律54斩，让大军听候命令，随时准备出发。那么一切都就绪了。李世民心说，我呀也别在京城待着，这回我还得御驾亲征啊，皇上跟着。为什么叫御驾亲征？他不一定到战场，那就表示跟三军战士同甘苦共患难。要不这个将士在前头卖命，抛头颅洒热血，他在京城里头三宫六院72嫔妃陪着，那么好说不好听啊，这就是明军。你看李世民征战了一辈子，那是开国的君主，在重大问题上他往往亲自挂帅。皇上决定御驾亲征，陪着薛仁贵到前线去，有苦咱一块受，有罪一块受，也分享胜利的喜悦。皇上这旨意一传出，军心振奋，真是明主啊，跟着我们一块去。但是就有一样，薛仁贵始终在教军场按兵不动，老也不出兵。皇上有点着急了，把程咬金呢叫上来，跟老程说，爱卿啊，你辛苦一趟，去问问元帅什么时候出兵，究竟哪天是良辰吉日，朕我实在等不及了。边关的奏章像雪片一样到了京城啊，战事太紧张了，就等着薛爱卿发兵呢。啊，你去问问怎么回事。哎，领旨。程咬金骑着马，舔着大草包肚子，赶奔教军场。那薛仁贵啊，累坏了，训练30万人马呀，30万啊，人上100，星星闪闪，人上10000，无边无厌。要把30万颗心拢在一块儿，谈何容易？而且大唐朝久不见仗，竟和平的日子了，老也不打仗，人心涣散，冷不丁集合起来叫他们打仗，难免这个心一半时收不回来，这个懒惰的习气得一扫而光。因此薛仁贵日夜在将台操练人马，操练完还得给他们上课，累的是口干舌燥啊。正在中军保障议事呢，老程来了。仁贵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哎呀，老人家您来了，赶紧请坐。坐着呢，坐着呢。仁贵啊，哎，咱们知出知入，有什么说什么。我是奉旨而来。老人家有什么事儿？
有啊，皇上着急了，
问问哪天是黄道吉日，大帅可以发兵。哎，让我来摸摸底。仁贵啊，你准备什么时候发兵？老千岁，我正想找你呢，也想见见万岁呀、啊。我随时都可以出兵，随时都可以杀奔前敌。只是有件事儿现在还没落实呢。
什么事？
是粮草、军需、器皿缺什么？什么都不缺。有件事儿没摆平。我说千岁，你还记得不？在大王庄我提个条件，我要求用陈亲王李道宗的脑袋祭大旗。我说过这话没？皇上没表态，你替皇上答应了，有这事儿吧？你说仁贵，你放心，等你发兵那天，李道宗的脑袋你管我要，这话你说过吗？我说过吗？
哎呀，老糊涂了，糊涂了。你看仁贵，我是这么上年纪了，颠三倒四，有时候话说出去就忘了。
薛仁贵啪啪桌子一拍，老人家别跟我演戏，你头脑清醒得很，你想打昆仑雨，想喝稀泥不行，你转告皇上，我就是这么个条件，现在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，我需用成亲王李道宗的脑袋祭我的大旗，这个条件不答应，对不起，我把令箭、兵符、大印交还，请万岁另请旁人。 我还回去。别，仁贵你别着急呀、啊、你这一提醒好像我先说过这话。不就李道宗的脑袋吗？太好办了。大帅，这事交给我了行吗？老前辈，君无戏言呐，咱可不是那种，你别嬉皮笑脸。你要拿不来李道宗的脑袋，休怪我翻脸无情。
好了，
仁贵啊，你看你这玩意儿也叫人实在下不来台。你说我为你容易吗？哎，薛礼，我这么大年纪了，你三副发长两入天牢，有我程咬金什么的，但是呢，我拿你当我们家的人了，我跑前跑后装疯卖傻，好不容易把你给救了。我说你这小子也有点翻脸不认人呢，你瞅你沉个脸蛋子像审贼似的，你这玩意儿叫人不寒心吗？仁贵啊，当然我也理解你的心情，你先等等啊，我现在我就去办这事儿去。程咬金等出来犯傻了，其实这事儿还得背着皇上，这根大蜡我算坐下了，我怎么能把李道宗给鼓得死呢？皇上还得不怪我，大帅还得满意。这，哎，有主意了。程咬金心想，哎呀，这实在没有法了，我到成亲王府去一趟，最好把这老家伙骗出来。骗到哪儿？我怎么把他鼓得死呢？这，程咬金低了个脑袋，这么琢磨着，骑着马到了城里荷花大街成亲王府。你看李道宗虽然是贬家为民了，名义上是普通老百姓，他还是皇上的叔叔，还住在成亲王府，只是这王府的牌子摘了。那往日车水马龙，现在门庭冷落，也仅有这些差别而已。程咬金等骑着马到成亲王府这转一圈，一看大门关着，角门顶着，那么高的院墙也进不去。程咬金心说，我要进不去我怎么能抓住他呀？他瞪眼不跟我出来，我也没辙呀。这，哎呀，急死我了。哎，他骑着马正来回溜呢，事情也真巧，从旁边那胡同里啊出来13个小孩，为首的正是小青精，后边是罗章，还有程咬金的俩孙子程千宗程千万，晃着脑袋说说笑笑从胡同出来了。程咬金一看这些小孩，眼睛一亮，有主意了，顿时这坏水就冒上来了。老程从马上跳下来，哎，孩子们，你们上哪儿去？连我都没看见吗？小弟兄们抬头一看，呀，程爷，呼啦超都过来了，跪倒一片。程咬金挨个把他们搀起来，来，孩子们，你们这上哪儿去？他是这么回事，听说我薛大伯父挂了帅了，不久要西征，我们才听着信儿，准备赶奔帅帐看看我薛大伯父，另外呢，跟我薛大伯父告个辞，大家唠唠嗑。好孩子，有心胸，好孩子。咱这么办，你们先别着急去，一会儿我领你们去。来，咱找个地方说点事儿。程咬金专门会使唤小孩，把这13个孩子领到没人的地方。程咬金长叹一声，孩子，你薛大伯父虽然挂了帅了，不愿意领兵啊，他心不痛快，还不是在成亲王李道宗身上。皇上不杀李道宗，你薛大伯父心里头不平衡啊！你们说这事应该怎么办？秦江、罗章众人闻听，把小眼珠一瞪，那个老家伙早应该杀他，皇上不杀他就是不对，是吧？现在我出了头了，我在你薛大伯父面前说了大话了，我说我一定要李道宗的脑袋，但是我说了大话了，我没咒念呢，你们没看见我正围着他府门来回转悠呢，我也进不去，也抓不着他呀。 正好遇上孩子们，你们咱怎么办？能不能帮着爷一个忙？你说怎么办？如此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你们要怎么办？十三个小孩闻听，鼓掌称善。爷爷您放心吧，我们一定听您的，您叫我们怎么办，我们怎么办？
哎，记住啊！他要这么问，你们应当这么说；要那么问，应当那么说。这叫委曲求全。你们十三个人听着，这戏要演好了，有赏；谁要演砸了，我告诉你，我可不答应他，我把他掐死，懂不懂呢？
明白，您放心吧。当初大闹天牢、断四玉、暴打成亲王，那不都是我们干的？哎，对呀、啊，哎，这回跟那回是大同小异，听没有？听我的，
程咬金都安排好了，然后回去带了80名卫队，二次来到成亲王府，让这13个小孩站了一溜，每人脖子上都挂条绳。程咬金告诉他啊，开始了啊，开始，按我的话，你们要认真办。
哎。是咱们小孩低着头撅着小嘴儿，好像接受什么惩罚似的。
程咬金叫人叩门，这门砸了有多长时间？
足能有1小时啊！里边耍老猫肉，就是不言语，恨不能把门框都砸掉了。后来里头实在没法了，从大墙上。
对，是您呢？
这我们不知道。
哎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王爷在府呢吗？
这边还啊，在府里头呢。你有事儿？
哎，我有一件大事要求见王爷。
另外呢，各位啊，你们告诉王爷，他要不叫我进去，他要后悔一辈子。就说有大事，我必须当面跟他谈清。
哎，好嘞，您稍后片刻。
报信的人转身奔内宅。单说成亲王李道宗啊，
那心情能好得了吗？官职一撸到底儿，现在也不算成亲王了，功名富贵全没了，张美人也没了，他是越想越窝囊，就像发了疯了似的。
但是那头有皇上给做主，他干瞪眼没辙呀，
他心里不忿。
连日来他连门都不出，有人对他说了，薛仁贵二次出山，在东门教军场挂上帅印了，现在掌握大权呢。
啊，
他一想仇家薛仁贵又领兵了。就在那天的晚上，有个太监来了，代表皇上来了，告诉李道宗，在最近这些日子最好哪儿也别去。还是皇上向着他叔叔，
别的话没谈，告诉他深居简出，哪儿也别去，别惹事儿。
所以李道宗呢，大门都没敢迈。
但他在屋里正憋气呢，听外头砸门声，他心惊肉跳。
一开始告诉手下人别开门，别理他。
后来砸起来没完了，
李道宗才派人出去看看。正这时候，报事的进来了，
王爷。
您猜谁来了？鲁国公程咬金来了。
程咬金头一个大坏蛋，别理他，就说我不在。
我们说您在
啊啊！嘿，饭桶啊！
他见我干什么？我们发现他领着能有100来人吧，都是卫队，
还领了13个小孩。
那13个小孩就秦英罗章那些少国公脖子上都套着绳子，看那小孩那意思撅着嘴，好像刚哭完似的。程咬金还说嘛，非要当面见您，有件大事跟您说，如果您要不让他进来，说您就得后悔一辈子。
成亲王闻听此言，真是左右为难。